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夏季训练的第十篇，主要是说到路德，可以说第十篇就是路德记的一个整体的鸟瞰，它是以路德记一章、二章、三章、四章作为这一篇的篇题。第一章说到路德拣选他的目标，第二章说到路德使用他的权力，第三章说到路德寻找他的安息，第四章就说到路德得着赏赐来为着神的经纶。我想在交通之前呢，我还是很简单的概括的把路德记做一个叙述。这个路德记呢是跟四师记是同期的，它是在四师记的前半段啊，是同时间的，所以可以说路德记就是四师记的附录。这里说到的是一对夫妇加美的故事。李弟翁注解形容他们是明亮而芬芳，如荆棘中长出的百合花，又如黑夜里明亮的星。那相较于四世纪啊，是一卷以色列惨痛历史的书，黑暗而腐臭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好，那在第一章里面主要说到的就是当四师秉政的时候，以色列地遭遇了饥荒。你知道以色列，而且特别是当时的地点是指的犹大的伯利恒，你知道犹大地可以说是以色列地所占的地是最大最好的一块，结果竟然遭遇饥荒，可以说出因着他们离弃神啊，离弃神都是他们的源头和丈夫转去随从偶像，所以受了咒诅，受了惩罚。那当时有一个人叫以利米勒，他就从伯利恒啊，就往到摩押的乡间。摩押是什么？摩押就是啊，亚伯拉罕的侄儿与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，所以他是一个神所弃绝并定罪的地方。结果呢，以利米勒他就从犹大的伯利恒跑到摩押的乡间。那这一跑啊，就是说到他偏离了神经纶中的安息。好，那这是以利米勒，他一直偏离啊，结局很糟糕，他自己死了，过了些年间呢，他两个儿子也死了，结果这一家啊就剩下三个寡妇，一个老寡妇就是以利米勒的妻子叫做拿俄米，另外两个年轻的寡妇，一个叫尔巴，一个叫路德。所以第一章主要说到以利米勒的偏离，然后呢在偏离了以后啊，第一章的后面开始有一线曙光出现，就是拿俄米呢就定规啊要归回到犹大，因为他在摩押的乡间听见耶和华如何眷顾他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，所以这个听见很重要，他听见这些积极的好消息啊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归回，回到犹大地区。那他要归回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两个媳妇跟着他，他也很为难，因为啊，他年纪老迈了，也不可能再有丈夫了，而且也不可能再生儿子，那没有办法顾到这两个媳妇，就劝他们啊，你们回去吧。
Amen.
啊，不要叫我女儿啊，不要这样，我比你们更愁苦，啊。那其中呢一个媳妇叫尔巴，就与婆婆亲嘴而别，那只是路德他紧紧的跟随婆婆，就是这一卷书的主角路德出现了。我觉得在一章的十六节十七节啊，路德有一段啊非常惊天地的一段话，那这也是所有读路德记的人不能忽略的这一处经节。路德就跟他婆婆说啊，他说不要催我离开你，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好，拿俄米见路德啊定义要跟随自己，就不再对他说什么了，所以他们两个人呢、啊、就回到了伯利恒。 啊，他们一到了伯利恒啊，全城的人啊都震惊动啊，啊，很多妇人说这不是拿俄米吗？啊，拿俄米就对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，因为拿俄米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愉悦的意思。好，啊，他说啊，你要叫我马拉，马拉意思是苦啊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他说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好，那我觉得一章最末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。就是他们从摩押乡间回来到了伯利恒啊，他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好吗，我非常喜欢这个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从这一句 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，一切都在神主宰的手里，连时间地点都在神主宰的手里。好，那他们在以利米勒家族中有一个人叫做伯阿斯。那这个路德回到伯利恒，回到伯利恒以后，就对他婆婆说：“请你让我往田间去，好，我在神的眼中蒙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”拿俄米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”我非常喜欢，当我读到英文这句话的时候啊，这个拿俄米说 ：“Go, my daughter， 好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，好 ，Go。”我非常喜欢那么简洁直接的话，所以路德就去了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圣经再一次记载，他说恰巧是在以利米勒家族中的人波阿斯那块田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在拾取的时候，他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。好，你看这几个正是动手割大麦，恰巧在波阿斯的田，然后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然后呢，他就对监管收割的那个仆人说：“那是谁家的女子？”那这个监管收割人回答说：“那是摩押女子，随同拿俄米从乡间回来了。”然后他就替他做见证了，他说：“他早晨就来了，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一直留在这里。”这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：“听我说，女儿啊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紧随着我的使女们。”好，然后波阿斯跟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出生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一切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”好，到了吃饭的时候呢，好，他波阿斯说：“你到这里来吃点饼，还将饼沾在醋里面，好，把烘好的穗子递给他吃。他吃饱了，还有余剩的。”然后他就吩咐仆人说：“啊，就在禾捆中拾取麦穗，好，你要可以容忍他，那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给他拾取，不可以斥责他。”好了，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到晚上，他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所剩的拿出来给婆婆。那婆婆就问了：“好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呢？”路德就告诉他婆婆：“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”那个拿俄米一听啊，拿俄米毕竟是个老练的人，他说：“那人与我们相近，是我们的亲人。”好，他就说啊，那个拿俄米就对儿媳妇路德说：“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”于是路德就紧紧跟随波阿斯的使女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，路德能与婆婆同住。好，这是第二章。到了第三章啊，我觉得读了第三章啊，实在是觉得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章，因为没有一个婆婆啊，要把她啊这个寡居的媳妇啊想办法要嫁出去，只有拿俄米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婆婆。所以第三章一开头，拿俄米就对她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”这个安身之处英文就是 resting place， 就是休 rest 的就是休息了，安息休息休息的地方 resting place。 我应该帮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然后就教他今夜啊，波阿斯在禾场上播大麦的时候，你要沐浴膏抹，换上衣服，然后要把他让他不要让他认出你来，直到他吃喝完了躺下，看准他躺卧的地方，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边，好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，啊，你没有一个婆婆教媳妇是这样教的了，好，那但是路德说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遵行。我觉得这一对婆媳啊，就像真的是像妈妈对女儿一样，真是那个关系的亲密啊，真是很不一样。好了，晚上的时候呢，路德就悄悄的来啊，因为这波阿斯吃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是躺下睡觉了。那就掀开路德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半夜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脚边，他就问说：“你是谁啊？”他说：“我是你的婢女路德。”请你展开你的衣边，遮盖你的婢女，好，因为我是你的亲人。好，我觉得波阿斯啊，李弟兄在这里有个很好的注解。你看他们这男女啊，在黑夜的时候啊，但他们没有逾越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他们虽然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他们没有。所以波阿斯对路德反应指明他道德高尚，行为纯洁，而且断事智慧，忠信的持守神的命令。波阿斯说啊，他说这个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，你都没有跟随。女儿啊，现在不要惧怕，凡你所说的，我必为你行，因为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啊。我实在是你的亲人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个亲人比我更近。的意思说，在亲戚等级来说，有一个是第一顺位，我是第二顺位。好，那今夜你可以在这边住宿，明早呢，他若肯为你尽亲人本分，就由他尽好了。他若不肯，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为你尽亲人的本分。好，你只管躺到黎明，到黎明别人还不能，人还不能辨认彼此的时候，好了，波阿斯就说：“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禾场上来。”就说你赶紧回去，拿了六簸箕的大麦放在他肩上，啊，波阿斯就进城去了。路德就回到他婆婆那里去，那这个婆婆啊，非常关心，说：“女儿啊，怎么样了？”路德就将那人为他所行的一切都告诉婆婆，啊，他说他给了我这六簸箕大麦，因为他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。婆婆说：“女儿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啊，必不休息。”好了，到了第四章啊，波阿斯上城门去的时候啊，坐在那，恰巧你看又有一个，刚刚是正事哈，就恰好，然后正从伯利恒回来，现在恰巧波阿斯啊又遇见了那个亲人，就是那个第一顺位那个亲人经过，啊，波阿斯说：“来，某人啊，来，你转过来坐在这里。”又找了长老选取十个人坐在这里。他说啊，就提到了拿俄米，哈，从摩押相见拿俄米。那我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我想大概就是当时闹饥荒啊，以利米勒啊，穷了，没有办法，田产呢也就抵押给别人了，大概也就卖掉了。所以他可能就是因着穷啊，就走路了，就跑路，就走了，跑到摩押乡间去。他现在那块田呢、啊、要赎回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赎回那块田呢、啊、那个人说啊，波阿斯也跟他讲，你若肯赎就赎，不肯赎就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因为只有你可以赎，其次就是我。那人回答说，我肯赎。那波阿斯，好，你要赎这块田的时候，你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，叫死人的名得以在他产业上存立。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间稍微说这样事。那人一听啊，哇，我赎回这个产业那还好，我还要娶路德，将来娶了路德以后生了长子，还要归在那个以利米勒的那个名分上，那这样对我的产业是有损啊，将来他还要来封我的产业，名字还要归在别人的名字上面，所以他就不肯。好，他说这样恐怕与我的产业有损。所以呢，那从前以色列人就有一个要确立的事，这是在生命记二十五章那里说到啊，这个要确立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个人就脱鞋，所以那个就把那个鞋子脱下来交给了波阿斯。好，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哦， 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俄米手中自买了。我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叫死人的名得以在他产业上存立，免得死人的名从他的弟兄中并从他本乡灭没。好，后面呢，简单说就是波阿斯就娶了路德为妻，好，和他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。那很特别，好，这个妇人啊，就是在伯利恒当地的一些妇人啊，就对拿俄米说啊，耶和华是当颂颂赞的，他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亲人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人中得名声，他必是你的精神父叔，并且奉养你的老，因为他是那爱你的儿媳所生的。他说有这儿媳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那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。这个邻舍的妇人呢，就给孩子起名说拿俄米得儿子了，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。那俄贝德是谁呢？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，因为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是生大卫。好啊，简单说，这个路德啊，因着嫁给波阿斯啊，他竟然成为大卫的先祖，最后呢，他就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我如果再多说一点的话，这个波阿斯是谁呢？这样我们回顾啊，在约书亚记第二章，这个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门、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后来不是被人家发现，他们就躲在妓女拉合家嘛。随后当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，妓女拉合一家就蒙拯救，最后妓女拉合就嫁给两个探子中的一个叫沙门。那沙门呢，就跟拉合就生了波阿斯，所以波阿斯的母亲呢就是妓女拉合。那波阿斯呢又借着摩押女子路德啊，就产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好，我很快的把路德记一章到四章啊讲完了，讲完了，阿们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到路德记第十篇，这里到底在说些什么？那这第十篇，在路德记的有一个第一章的一个注解里面啊，他说到啊，他说路德记啊，主要在哈。啊一章四节的第，不是一章第一章一节的第四个注解，啊，这第四个注解啊，他说啊，这个安息乃是开启路德记的钥匙，好，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生活在神应许之地，我要完成神的经纶，那留在神所应许并赐给的美地，乃是真安息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啊开头的时候，我要说到我们刚刚在一个简述中，路德拣选好归回犹大，然后他使用他的权力来拾取麦穗，最后他寻找他的安息，他嫁给了波阿斯，最后他生了儿子，生了俄贝德，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家谱啊，他带进了耶稣基督肉身的出生。那这一个都跟神的经纶有关。当我们看见啊，嫁给基督，啊，产生了啊一个家庭，这个与神同有一个家，这个家神人同得满足安息，为了完成神的经纶，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。好，我想先简单说到这里，接下去后面我们再花时间啊，好好来看一看。首先在周一的部分。好，周一的部分很明确的说到安息。那这个安息呢，我们就必须追溯到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的，就是创世纪第二章。好，第二章第二节，神呢，啊，造了天地万物，到第六天要结束前了，都造起了以后，结束前他造了人。好，人一造啊，神耶和华神看得甚好，所以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经完毕了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造作的工，安息了。所以神啊把工做完了，啊，然后他开始安息了。 那人呢是在第六天呢要结束前了、啊、人被造了，所以人一被造啊就进入了安息了。所以在我们74页的信息选读啊，这里一开头他神安息了，因为他完成了他的功并且满足了啊，神的荣耀得着彰显，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，他的权柄也即将实行，以征服他的仇敌撒旦。他说只要人彰显神并对付神的仇敌，神就得着满足而能安息。所以第七日蒙纪念为安息日。我觉得下面那一句话是我们一直要被提醒，特别我们很多在职的弟兄姊妹，他神的第七日乃是人的第一日，神是所有的工作完了进入安息，所以神是先做工后安息。那人呢，人是、啊、一造出来就进入安息，然后再开始一周的一周一个新的起头，所以人跟神的顺序是不一样，神做工先做工后安息，人被造以后不是加入神的工作，乃是先进入神的安息。所以神是先做工后安息，人是先安息后做工。那很多在职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常常觉得这个我现在没有空啊，我忙得要命啊，我要加班啊，要赚钱啊，要养家活口啊，要怎么样，他们啊就凭着自己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结果他们把召会生活把神的旨意神的经纶通通排到顺位都往后去排，当你的顺序排错的时候，你人生就会非常的辛苦，因为神命定人的顺序是先安息后做工，是神的第七日是人乃是人的第一日。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懂得把一个正确的顺序摆出来，我们先享受神做我们的安息，然后再经过享受主以后，我们能够与神一同做工啊，这才是一个有福的人生，是一个正确的人生。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很简单的提，那至于后面说到了安息日的安息有迦南地所预表三个阶段，因为在召会时代的安息就是基督今天在灵里是我们的安息，在千年国里的安息是啊，撒旦被地上除去以后，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好，我们要与基督有份于并享受他的安息。前两个安息啊，是今日给他赎名的享受。那第三个安息就是新天新地里啊，所有的最后的仇敌死啊，被基督征服以后，这是所有赎名完满的份。所以头两个阶段是赏赐，对于得胜者的赏赐。第三个阶段呢，安息不是奖赏，是给所有赎名完满的份。好，可以说这个头两个阶段是特奖或者是头奖，那其他的第三阶段是普奖，它不是，是所有人都有的。好，我们接着要来看到周二的部分，就进到我们的路德记的第一章。那路德记的第一章呢，我们刚刚说了主要三个词，一个叫偏离，一个叫归回，一个叫拣选。谁偏离了？以利米勒偏离。这个偏离啊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。那他一偏离啊，就跟神永远的经纶断绝了。这一偏离啊，他们就落在一个何等悲惨的情形里面啊！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错误。你知道犹大是君王之派所在的地啊，是最好的地，是以马内利之地。好，那今天以利米勒从犹大的伯利恒偏离到摩押啊，这是神所弃绝和并定罪的乱伦之地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大的一个警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命定我们留在一个正确的地方，美好的地方。其实会遭遇饥荒，不是犹大地出问题，是我们人出了问题。所以不要说因为遭遇饥荒呢，觉得就怪啊，叫召会生活不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是我这个人出了问题，所以我所在的地方就受到了咒诅和惩治。那今天只要我们调整好，你要看见啊，我们所在的地方仍然是 君王支派所在之地，是美好的地方。那以利米勒的偏离啊，对照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，你就看浪子他就离开父家，他想要把他所得的份拿走，就要离开了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，虽然跟随主，但是啊，我们的心常常容易偏于流浪，啊，这个流浪的心啊，实在需要主一再的归回归正，把我们的心给抓回来。好，那以利米勒因着偏离，他受了咒诅，结果啊，他的孩子和他啊，都先后就走了，留下一门三个寡妇。但我觉得在这里拿俄米很棒，因为他听见了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啊，赐粮食与他们，所以拿俄米啊听见了以后啊，他就决心要归回。 Amen。 你知道归回也不简单，好多人偏离以后回不来。好，我自己在召会中，在主的恢复这几十年了，我看到有的人一偏离啊，结局很悲惨，即便很悲惨他也回不来啊。但是你知道醒悟可是一件大事。在这里啊，这一次的训练中，你听到弟兄说到这个醒悟，他用灵后三章十八节，就是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而我们偏离的心就是帕子，明白？我们几时将偏离的心转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，然后就会非常美妙的事发生，就是什么？我们被变化了，好，如同镜子观看，好，从荣耀到荣耀，如同从主灵变化成的。所以他这里说啊，将心转向主啊，看起来很简单了，啊，但是确实非常重要。他说这是神永远经纶这部机器啊，能在我们个人和团体经历中运作的齿轮。阿们。我非常喜欢齿轮这两个字，就是我们的心转向主啊，哦，神的经纶就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身上，在团体中啊开始运作和运作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转向主啊，一切等于都还没开始。那我觉得神在拿俄米身上啊，我想对照刚刚讲的路加十五章，这个浪子啊可怜到一个地步啊，他的资财啊通通浪费光了，都没有了。他可怜到一个地步，连猪吃的豆荚啊似乎都没得吃，所以他就醒悟过来。好，这个浪子回家啊可不是一件好简单的事，他醒悟过来，然后他就编了很多理由啊，哎呀，我要回去要怎么说呢，这个尴尬的场面了啊，好吧，我就编个说辞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从此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就把我当作故宫吧。好，这个浪子醒悟啊是很可贵的。所以在四福音一开头讲到基督的先锋执事啊，就是施浸约翰，他在约旦河边做什么，就是悔改。 Amen。 悔改就是什么？回转向神。 Amen。 我们的心需要常常转向神，偏离没有关系，我们偏多少次，这个所以弟兄们说，得胜者不是不失败，乃是转得快。好，我觉得拿俄米一看到这个情形啊，他心里清楚了。当然，他丈夫死了，他还没有觉得那么严重。等到两个儿子也死了，他就知道这个事太严重了。Amen，感谢主，他醒悟了，因为他也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这些好消息啊，他就决心什么？要归回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好多人今天呢、啊、偏离了。阿们。他的心还没有归回。他心没有归回就是什么？他还没有听见好消息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送回到家呢？送回到家让他听听看召会生活的好消息。我们要把这些好消息带给他们，让他们啊心能够转回来。当然我们也很需要祷告。那这段时间我听到弟兄姊妹有许多的祷告，还有区域成立祷告战情室啊，每一天的这个祷告小组，我们就要祷告让这些浪子都能够醒悟过来，要回转归向主。好，那第一章的末了啊，是这一章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就是说到路德。刚刚我已经把 一章十六十六十七节啊，路德跟她的婆婆说了这一段话。我想我们读路德记啊，绝对不会忽略这一段话。若是没有这一段话，没有路德的拣选，后面的事都不会发生。那路德呢，他看准了一件事，一面他跟他婆婆一样，在摩押乡间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，所以他羡慕，他知道他这个摩押人是受咒诅的，连十代经过十代都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，所以他呢就把这个他婆婆他公公这些啊，他们的神当作他的神，他说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所以路德拣选的目标乃是与神的选民一同有份于对基督的享受，他甚至成为基督重要的先祖，有助于将基督生到人类里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要说拣选是一件大事情，明白？拣选错了可不得了。你读一读创世纪第三章，看见亚当和夏娃被神诱骗，他们在两棵树中拣选出了问题，这一拣选出了问题啊，整个人类的悲剧就从这个拣选开始出生。你再读另外一个也叫德，叫罗德，罗德和亚伯拉罕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牧人不是他们的牧人呢、啊，牛群羊群都多起来就容不下了，就开始相争的时候，那亚伯拉罕说好了，你我是亲骨肉，我们不能相争，这样子吧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就先选吧。罗德自以为很聪明很会选了、啊、可能他早就想要分家了，他就看到约旦河平原了、啊、又像什么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哇，耶和华园子是天嘛，埃及地是地嘛，天和地啊都有。哇，他这块地选的可好，所以他的拣选呢，没有想到最后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，那是一个被神咒诅的城。所以拣选错了，人的一生中就出了一些问题。所以我也常常告诉我自己啊，每一次在祷告中我都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不会选，你帮我选，明白？盼望我的拣选就是你的拣选。所以路德在这里的拣选就关乎到他们整个的命运完全不同。所以我想在路德记第一章给我们很好的一个鲜明的对比，有人偏离了，这一偏离，好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，不要说那是以利米勒偏离，我们的心是常常容易偏离的，一偏离了，我们就受到很，我们的结局是很悲惨的。那没关系，偏离赶紧归回。我们盼望听到这样话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的心都需要转向他，阿们，我们都需要醒悟过来，阿们。那有一些还没有醒悟过来，我们要为他祷告。盼望啊，借着我们的传扬好消息，让他们能够醒悟过来，愿意归回。那第三个就更棒了，就是啊，我不仅醒悟，我的坚定我的拣选，阿们，我就是要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我盼望特别所有在职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面对啊花花的世界，好、啊、未来的前途啊、然后想到自己需要。我盼望你在拣选中啊，你要把神的经纶当作你的独一的目标，你选对了，你人生就幸福了。那选错的话那后面的结局就很悲惨了。好，那到了第二章啊，路德他在第一章末了不是说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，好了，到了第二章了，路德跟拿阿米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好，在圣经中啊，从利未记二十三章和生命记二十四章都有说到，这个摩西的条例说到，你们收割地的庄稼时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收割时所遗漏的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同样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也说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，若忘下一捆在田里面，忘了不可以回去拾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，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。这里说到的就是啊， 在拾取麦穗，在收割麦穗的时候啊，你要留下一些啊给穷人、寄居和孤儿寡妇。那你在割田的时候啊，收割的时候，田角要留下一些。好，那田角的大小啊，没有规定，是根据你对神的信心是多少。那我在这里附带说一下，那这一段疫情期间，好，疫情期间，那有的人的生计啊，就受到影响，因为可能他的事业、他的工作都受到打岔、打击。那可能在我们中间的确有一些，好，是孤儿寡妇。哦，我所谓孤儿寡妇是指的他的光景是这样，甚至有一些是寄居的，有一些穷苦的。我们盼望我们在主里面啊，在爱里面能够顾到这些。好，这个田角到底要留多少麦穗给别人，要留下多少田角给别人去割，这看你对神的信心是多少。总之我们这样的实行啊，这个不仅显示神的慈爱，它是伟大纯良无微不至，也显示美地丰富的出产。我们盼望在教会生活中啊，所有的穷人都被顾到，好，所有可怜人都被顾到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确看见财务上许多的个人奉献包啊，能够顾到一些啊缺乏的圣徒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。好，那这里面这个路德啊，他就直接跟他婆婆说，我刚刚已经说过了，他说啊，这个请你让我往田间去，我在谁的眼中蒙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啊，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 ，Go, my daughter, 这意思就是这意思。在这里啊，你看路德啊，他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啊，他不是在那儿啊回来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回来就他，我相信他也知道。摩西有嘱咐以色列人这一块，所以他回去以后啊，他没有客气的，他立刻就跟他婆婆说啊，请你让我往田间去，我就在谁的身后，就在谁眼中蒙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他就行使他的权利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归回不是躺在那儿没事干了，当我们愿意归回，我们有正确的选择，接下去我们要动手啊，运用我们的权利。运用权利是什么？拾取麦穗，享受生命的丰富，享受美地的丰富。刚刚这个路德记第二章啊，拿俄米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我也想到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那里说，你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啊，享受他啊，不必躲躲藏藏的享受基督啊，要越多越好。你看当使徒保罗他在大马色啊，这个想要去逼迫那些信基督的人，啊，呼求主名的人，结果呢，大光扑倒，遇见他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那天上的声音就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好，他因着认识这位耶稣，他这一生啊，都以啊赢得这位基督耶稣作为至宝。所以要更多的得着基督，享受基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其他事上啊，物质的东西啊，或者其他事上可以客气一点，可以啊，但是啊，盼望我们赢得基督这件事上，我用一句土话叫“越贪心越好”，好，那唯恐得的不够，你得的更多，得着更多是更好，所以。路德回到了伯利恒，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，他立刻就行使他的权利，怎么样？就拾取麦穗。Amen。 我们盼望我们在 赢得基督、享受美地的丰富这件事上啊，我们没有跟人家客气的，好说哎呀，我再等一等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或者害羞啊，没有。我们盼望我们都是一个积极的人，积极行使我们的权利来赢得美地啊。我们都必须认清我们的身份，像路德一样，我是寄居的，我是穷人，我是寡妇 ，Amen。但是我要借着接受这些丰富啊，能够穷人大翻身呐、啊、，Amen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我记得当我1970年被主摸着以后，感谢主，我过教会生活，我真的是求主怜悯我，没有再客气的，哈，这个就是喜欢跟弟兄姊妹来在一起，就是喜欢导读，就是喜欢聚会，总觉得好像自己啊，这个穷人呢、啊，怎么能够、啊？当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领会，就是啊，觉得自己啊已过亏的、失去的，赶紧要补回来啊！所以我也勉励有一些啊，后来得救的、比较晚得救的弟兄姊妹啊，你不要觉得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不行了，我记忆也不好了，赶紧要补啊！把你所失去的赶紧要补回来，所以我盼望我们都要拾取麦穗啊，拾取生命的丰富，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好，当路德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啊，他的勤奋就打动了那些啊监管收割的仆人，所以啊，他就要、啊、看，就这个我们读了周三的部分。周三79页最后一段，他说波阿斯得以认识路德、啊、因为波阿斯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波阿斯就问监管收割之人的仆人关于路德的事，仆人就告诉他，那是摩押女子，随同拿俄米从乡间回来，请求对收割的人生、啊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拿捆剩下的麦穗啊，他就说了很多话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早晨就来了，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一直留在这里。我对这个很有感觉啊，这个仆人对波阿斯说关于路德的话，指明他很满意路德，认为他是贞洁贤德的女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特别要对年轻人呢、啊，以往我说过，我还是要再说，今天我们的所事所做，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错了啊！这一切啊，都会看在别人的眼中啊。你看路德在这里所做的，这个监管收割仆人、收割的那个仆人啊，都看在眼里，所以他替他啊说了许多的好话。所以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呢，会觉得自己啊怀才不遇啊。啊，遇人不熟啊，好像觉得自己的命运很坎坷啊。其实很多时候，你在你的为人处事上，把你自己的口碑给败掉了，把你的品牌形象给毁掉了。我们今天的一举一动啊，都在建立口碑啊，都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品牌形象。那我以往在一个机构里面啊，负责整体的人事业务，那时候大概3000人左右，分在全国1900多个机关里面，我哪里认得了那么多人？但是认识一个人难不难？不难啊，只要找他身边3个人打听一下，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借着这里啊，我要稍微说一点话，这个我们的确，我们今天一举一动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你身边的人都知道。所以你不要以为贪一点小便宜啊，啊，或者对别人一些这个偷鸡摸狗啊、摸鱼打混啊，你这些人家都看到眼里面。好，那波阿斯呢，听到这个路德的情形啊，他就对路德有一段恩言，这是周四一开头啊。路德听见这些话啊，这个面伏于地叩拜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能在你眼中蒙恩，使你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就回答说了，自从她丈夫死后， 凡他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他离开父母和出生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一些事人全都告诉他了。看到没有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特别年轻，我要提醒你们啊，你们在为你们人生在铺陈想做一些事的时候啊，你不要以为这些事不重要，这些事都很重要。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能活基督、彰显基督？
阿
门。人都看在眼里。今天我们特别，我要对一些家人要得救家人要得救啊，不仅是要有听得见的福音，还要有看得见的福音。明白？我们的生活行为啊，能不能把这位基督给活出来啊，是决定家人能不能得救很关键的点。所以路德就是他所的，他的行事为人是看得见的福音，所以他最后自己就因着这个就蒙恩了。好，在诚心喂养，周氏诚心喂养第二段，就波阿斯不仅亲切地对路德说话，也对他显示慷慨。明白？不仅给他拾取麦穗，还叫他吃饼，而且帮他沾了醋给他吃饼，烘了穗子地给他，他就吃饱了。好，这个然后他不仅叫他拾取麦穗，还对他要从捆里抽出一些来留给他拾取，不可斥责他。这个波阿斯实在又亲切又慷慨。那我有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跟弟兄姊妹啊稍微交通一点。这些年服侍婚姻啊，服侍婚姻，有时候啊在过程中他们要约会，我后来就听到了有些弟兄啊在约会的时候跟他的约会的女朋友采取 AA 制。我听了我就很不以为然了。哎呀，我们都得跟波阿斯学一学吧。
阿们。
如果啊我们采取 AA 制啊，就说出我们这个做丈夫的将来想要做丈夫是不够格的。我们的态度啊，当然你说我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当然也可以，但是啊总是特别对弟兄们总是要显出一种亲切和慷慨。好，对不起，这附带提醒大家一下。好，那这样的路德啊在波阿斯田里面拾取麦穗，但是拿厄米心里面想的可不是这样啊。路德回去告诉他在波阿斯的田里面这个拿厄米一听啊，他就说那人与我相近，与我们相近，是我们的亲人啊。好，然后就告诉路德说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，不要叫人看见你在别人的田里面还就好才好。好，路德就紧紧跟随波阿斯使女拾取麦穗。但是拿厄米的心里啊可是不满足这样的，所以在81页第一行，拿厄米心里所想的不仅要路德有份于波阿斯的丰富得着满足，也要路德得着波阿斯做他的丈夫，并为以利米勒的名生子。阿们。好，在第二章呢，重点是路德行使他的权利拾取麦穗，好享受基督，享受在美地上的丰富，够不够？听他弟兄说不够。我们当人来到教会生活里面他开始对主有点享受了，这个不是停留在这里，我们进一步是什么？要他嫁给基督啊。所以这个拿厄米就在这里啊在想方设法设计他好像一个导演一样啊。所以到了第三章啊，你看拿厄米一开头他就说啊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刚刚我已经读过了，然后叫他沐浴膏抹，然后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拿厄米是不是有出去去打听过还是怎么样，他怎么知道波阿斯那天晚上在躺在那边在河场上。这个拿厄米啊真是太厉害了，他好像一切都照他的计划慢慢一步在进行。那我觉得很宝贝，就是这一对婆媳啊他们的配合啊真好。拿厄米这样的设计安排，路德一点都没有问为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他是非常的顺服。 他是非常的啊，自己信托给拿俄米，拿俄米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啊，我真的觉得拿俄米啊，这个婆婆，我相信在她的行事为人中啊，也赢得这个媳妇很高的敬重。好，所以拿俄米怎么讲，路德就怎么听。那另外呢，也有这么像路德这样的人，愿意接受帮助，愿意听话。你看他。他听了他就做了，回家就回报啊，他如何如何，然后下一步又教他怎么做，他做完了他又回去回报。你看到了第三章末了啊，路德在田间啊，在禾场上跟拿俄米不是跟这个波阿斯之间的互动的情形啊，他回到家啊，就将那人为他所行的一切都告诉婆婆，还拿了六簸箕的大麦。你看这个婆婆说什么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，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。我在想拿俄米怎么会知道啊，太厉害了。这个在教会中啊，拿俄米预表生命老练的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啊，他们老练，他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啊，他们的老练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一些事情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说好和坏，就是用我们眼睛去判断。我自己知道我的家里面有个拿俄米，就是我的母亲，她是非常的活在主面前。那许多事她是从外人看她是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，她就是读私塾读了两年，他的国语讲的是满口福州腔，怎么看来怎么看去啊，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老太太，那也不觉得她有什么特别。但是她活在主面前了，她有一些情形，我说过，我甚至在我的职业调动上，她都有她的感觉。有一天，她就找我说，某某地方啊，我跟她讲，我可能职务要调动，要到某某地方，她突然告诉我，你绝对不能去。啊，你绝对不能去。我说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，好，管他那是什么地方，就是你绝对不能去。那我们家孩子们都有一个习惯的，就是这个奶奶是活在神面前了，她的话一定要听的，不听的人就吃亏了，所以我就放下了。果不其然，好，果不其然啊，她的话最后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后来人家说，哎呀，柯兄啊，柯兄啊，因为我事后跟我的长官啊、同事报告，他说，还是你们家老太太道行比你高深呢，他你看他都知道，不要去那个地方是对的，好，所以在这里你看啊，拿俄米好像什么都知道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小看在教会中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哎呀，他们不合时宜了，他们过了时机，过了。好像不太了解我们年轻这一代如何如何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讲，因为神与谁同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那这个拿俄米呢，他在这里推动一件事，就是啊，要为路德得着一个家，因为啊，路德光是拾取麦穗，享受一点供应还不够，他需要一个家。因为只有家呢，才能得着一个定居的安息， Amen。 那这个安息呢，只有借着婚姻能够得到。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偶尔会出外旅游啊，出外旅游，对不对？有玩，有吃，啊，有享受，是不是很愉快啊？但是你回到家以后，你发觉啊，好累哦，尤其到我们这个年纪啊，出去跑一趟，你会好累。一回到家你才发觉整个人才会真正放松，才会安息。那这个家啊，当然需要有婚姻了才会有家，家不仅是个房子，家还是需要有家人，特别是婚姻。所以今天这个路德啊，他行使他的权利，这个拾取麦穗，这是一个起头。他更重要是什么？他需要一个家。那这个需要一个家啊，不仅是他需要家，神也需要一个家。Amen。 我们读创世纪28章，雅各 他离开了父家，因着他这个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他就离开了，就跑到旷野，这个路斯的旷野，后来改名叫伯特利。他就在那个旷野中啊，他做了一个梦啊，这个梦啊，就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他看见了一个天梯，所以啊，他就醒过来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啊！这不是别的，这乃是神的家，也是天的门。”所以那个地方就起名叫伯特利，伯特利就是神家的意思。所以他在伯特利的梦就是神家的梦，神意思启示给雅各啊，你今天无家可归，所以你是一个没有安息的人。那今天我这位神呢，没有得着一个家，我也是没有安息的人。所以今天神跟人都有同样的渴望，需要有一个家，哈，合起来，这个丈夫妻子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才能够使我们得着正确充分的安息。 Amen。 所以在这里拿俄米清楚知道路德需要嫁给波阿斯，所以呢拿俄米就做什么中间人。 Amen。 推动哈，推动这个路德啊，怎么嫁给波阿斯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啊也是这样，我们不仅传福音救人，把他们从偏离的光景带回到美地，我们不仅叫他得喂养得享受，我们更进一步啊，就像彼得就像保罗好在林后十一章说，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，因为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 Amen。 好，那他这个献给基督啊这件事情啊，这个拿俄米呢，他就做了一件，在第三章啊主要做了一件事，就是他在那里牵线啊，牵线。那李弟兄说啊，他说今天我的负担和拿俄米一样，我在为你们寻找安息之所，而你们得着安息唯一的路乃是接受基督做你们的丈夫。好，你们不仅需要在他的田间拾取麦穗，你需要以他为你的丈夫。他说，所以我的负担是要推动我们众人嫁给基督。 Amen。 所以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家，在这家里面就是在教会里面享受他。你知道在家里面享受啊，真是最高的享受啊，没有什么比婚姻更亲密的。好，那但是我们若嫁给基督，在八十三页的最后一段啊，我觉得这一段非常重要。这个没有什么比婚姻更亲密的，以基督为我们的丈夫是最亲密的事。我们若嫁给基督，以他为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生活就要改变。我们会领悟，我们必须要有妻子的贞洁，并且会学习如何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与他在义里行事为人。
Amen。
好，你要嫁给基督有两面，第一个有没有妻子的贞洁，这个贞洁就是在他之外你不能有别的丈夫啊，任何东西取代基督的都是偶像啊。这个东西我们要嫁给基督的话，我们必须在这一面要清理掉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学习如何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与他在义里行事为人，就是什么事都要问问我们的丈夫，与他示意，他的想法、他的喜好、他的爱好、他的定规都是成为我们的喜好、爱好、定规。所以真的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想神所想的，爱神所爱的，要神所要的，好，这样我们就与基督啊能够过一个正确的婚姻生活，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在教会中与他一同生活。 Amen。 好，到了第四章，嫁给基督啊，这个波阿斯当然他清楚了路德的心意哈，但是他是一个很守原则的人，他不是一个乱来的人，他知道他要持守神的命令。他说第一个人我要先去问问看，第一顺位的亲人。那这个第一顺位的亲人呢、啊，恰巧波阿斯上城门去的时候就遇见他了，就找他来看。那这一段话呢，我们必须要从生命记25章那里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 兄弟同住，我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子不可以出家外人，没有儿子了不可以出家外人啊，她丈夫的兄弟当与她同房，娶她为妻，向她尽丈夫兄弟的本分。然后妇人生的长子必归已死兄弟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从以色列中被涂抹。Amen。 啊，如果他的兄弟啊不肯哈，在以色列中为他的兄弟立名，不肯尽丈夫兄弟的本分，好，然后他就要对本城的长老就要招纳人对他说明，他如果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，好，他兄弟的妻子啊就当着长老那人的跟前脱了他脚上的鞋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回应说凡不为自己兄弟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。所以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者之家。好，那这个，所以在这里有一段呢、啊，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呢？表示啊，神对那个死者的他爱，他要那人的名啊存留在百姓中间。那这应用在属灵的事上怎么样呢？就启示神要我们在属灵一面多有声誉。Amen。 一面我们都需要得着属灵的儿女做我们的继承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在教会中有没有继承人呢？这个很重要，我们要有属灵的儿女做我们的继承人。另一面呢，我们也需要帮助在主里的弟兄得着属灵的儿女。好，自己不仅要有属灵的儿女做继承人，我们还要帮助人得着属灵的儿女。好，这一段话主要说了这一个。好，那第一个亲人呢、啊，预表我们天然的人，他不愿意赎回，他也不能把我们赎回，啊，那我们欠的债务啊，那感谢主，波阿斯是预表第二顺位的亲人，这预表基督，他成了血肉之体，成为我们的亲人，能救赎我们脱离罪，恢复我们在神创造里天然之人所失去的权利。好，他是在他与我们神圣生机的连结里做我们的新丈夫，娶我们做他的配偶，使他得着扩增。好，那周六他说到路德得着赏赐，为着神的经纶，好，其中有四个赏赐。第一位，赢得一位赎他的丈夫，就是波阿斯。第二个呢，也清偿了以使丈夫所负的债，好，那把他那块田赎回，当然就要把他的债务给清偿了，好，那第三个呢，这个路德最后呢成为基督家谱中重要的先祖，不仅带进大卫的王室，也为了产生基督，啊，然后他最后说到他要在信徒里面产生基督。所以你要看到八十五页的最后一段，好，他说第二行，路德不仅成为基督家谱中重要的先祖，为了产生基督，他延续神所创造的人类这条线，使基督能成为肉体。 Amen。那基督成为肉体是他永远里出来，啊，带着他的神性进到时间里。后面这三行啊，就倒数三行啊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都该是我们基督成为肉体的延续。有基督生出来，好借着我们将基督供应给人，使他生到他们里面。若要这事发生，需要为基督说话，说出基督，将基督说到人里头，这样供应基督必然会改变我们。那我简单的再补充两点，就是这个根据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呢说，大灾近前的奥秘，这是众所公认的，就是他显现于肉体，被称于灵里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万邦，被信仰于世人中，被接去于荣耀里。在这里啊，这个近前啊，不是指的虔诚，是指神活在教会中，就是那生命的神在教会中活了出来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阿们，今天教会应该是近前的奥秘。好，那他显现于肉体，是神显现于肉体作为近前的奥秘。这个就是说基督是这个他的近前的奥秘，就是今天正当的教会生活。这个生活就是什么？神显现于肉体。神在哪里？你看不见，你也摸不着，但是看看你们，看看你们的教会生活，就知道有神。
Amen。
有神，神在我们中间。好，那这个显现是借着什么？成为肉体和为人生活。好， 以及在人的样式和人的样子里面。好，那为什么最后又说到这些箴言呢？你除临后是临前十四章，临前十四章，那你说到箴言的时候，李弟兄讲箴言就是、为主说话，说出主，并把主说到人里面。他说有人这个不信的人在我们中间了、结果当我们都在那里箴言的时候，众人都箴言的时候，他就面伏于地，因为这人把他心中的隐情都说出来，他就面伏于地说神真在你们中间。 Amen。 所以我们真是能够好好的预备箴言，过一个预备箴言的生活，能够在每一次聚会中正确箴言，就是为主说话，说出主，把主说到人里头，这样的供应基督啊，必然会有新陈代谢生命的变化。那这就是啊，把神给活出来。所以任何人来参加我们聚会就会被征服了。阿们。这一篇信息实在太多，我剩下很多田角就交给蔡弟兄来割了。阿们，感谢主。
阿们
阿们。